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我们的故事》节目。今天我们是请到了一位在急性精神科工作的社工 Ivy 来给我们讲讲她的故事。Ivy， 你好。
你好，雨。
所以说您现在工作的急性精神科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现在我们其实也算是医院的一个病房，但是我们收治的病患呢，来医院不是因为身体上面的一些问题，而是精神上的问题。然后因为我们是急性嘛，所以一般是病情比较严重、比较危险的一些病人，有一些人会自愿来我们这里治疗，有些人是非自愿被带进来的。所以我们是一个大家想象中就是那种精神病院的那种环境。
所以说一般会接诊一些处在发病期的患者是吗？
对，而且是情况非常紧急的，比如说会是刚刚在社区在家里面自杀未遂的，有那种已经准备好了绳子即将要自杀的，还有一些就是吃了药啊，然后特别想要去 overdose 这么一个情况被人给救回来的，还有一些人会有比较严重的杀别人或者是伤害别人的一种倾向，也会被警察带过来，基本上属于就是高危险性的这样一个情况，他们才会被收治进来。
而且您刚才说到很多人他都是自愿进这个急性精神科的吗？
我们有一部分人是自愿来的，因为他们可能知道自己精神状况最近非常非常的不好，有一些人呢他觉得自己可能没有精神病，就这种是非常可怜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他这个高危险性我们会必须要把他收治进来，所以有些人他是非自愿的。
那这些处在急性发病期的患者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如何去分辨一个这样的情况呢？
他们一般来到我们这里之前，就是很多人他都是要不就是有吸毒的情况，要不然会有喝酒的情况，要不然就是吃了很多很多的那种控制精神的药物的。来到我们这里以后呢，很多人他首先会有一个戒断的反应。因为他们之前在社区里面因为精神病不好，所以要去吸毒要去酗酒，然后来到我们这里没有这些东西了的话呢，他反而他的病情会加重一些，然后我们就会给很多的药。比如说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有很多人会经历很多幻觉，比如说视觉上他会看到人啊，看到影子啊，有些人会听到声音啊，声音会告诉他你现在要去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你要害别人，别人要害你。然后有些人会觉得他们的房间里面会有摄像头在监视他们，他觉得可能别人都在看他，都在议论他。还有一些人哪怕在我们一个很紧密的监控下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仍然会想去自残，会去自杀，会想出很多很多不同的办法，所以就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治疗的。
照你来说，现在来这个急性精神科就诊的患者很多都是一个复发的一个患者吗？
对，大部分是复发的，大部分都是我们前已经治疗过的或者是在 community 里面被治疗管理过的一些患者。偶尔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首次入院的这样的病人，对这样的病人来说我们社工的任务就会比较重，因为会想要让他第一次经历 mental health 这个系统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印象，这样子他以后才会配合治疗。
在这个急性精神科工作的期间肯定是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因为很多的精神病患他都处在一个精神不是非常稳定的状态，那是否有发生一些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呢？
有的，而且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故事。
能给我们举举例子吗？
对，在这个环境下就是很多病人他都是非常不可预计的。你没有办法去预计他下一步会做什么，你可能上一秒钟还跟你在谈笑风生，下一秒突然开始捶自己头，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每次上病房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带一个报警铃的，以防会有一些突发情况的发生，我们要按铃然后要找人过来帮忙。有一回呢，我就跟一个女性病人，我们在一般性的普通的一个聊天，就是跟她做一个 assessment， 然后她说着说着突然就开始捶自己的头，很大力气的就是做一个自残的这么一个反应。像这种情况下我一个人去干预是不够的，因为她当时非常非常的激动，所以我就必须得按那个铃。一般呢我们一按铃了以后，这个信号会直接传给值班的护士，然后他们会去做一系列的反应。但当时我按了以后他们没看到我，其实我们在一个房间里，他们没看到我，他们以为是一个 false alarm， 所以他们就以为啊、没事没事，然后就没有人来。
嗯，
我就自己一个人按了铃，铃声都已经停了，然后患者还在一直在捶自己，我就默默在等待，没有人来。所以后来我就只能冲出去打开好几道门，因为我们这个精神病房里面的门是很多很多的。
嗯，
然后我就打开了三道门，终于找到人来帮助他，所以这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蛮惊险的事情。
嗯，那你刚才说到这位患者他是有伤害自己的倾向，那有没有这种比较暴力的患者想要去伤害别人的呢？
我见过这样的患者，当然不是对我。有一回我就在病房上面路过了两个人，他们两个都是患者，两个人可能发生了一些口角吧，可能是在吵架。其实吵架他也不是真情实感，对方吵架很有可能就是自己一边听着幻觉或者是看着别的东西，他就不知道怎么的就吵起来了，然后突然开始互扇巴掌。
嗯，
我就路过了以后我说哎，什么情况，但是因为我在去另外一个方向，我没有过多的停留。而且一般你知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第一肯定是要保护自己的安全，所以我就到旁边去，然后突然警铃大作，就很多很多的护士冲出来，然后最后解决了这个事情，把他们分开啊。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病房就是护士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们就属于是那种不管出现了什么事他们一定是逆行的，
嗯，
就是一定是要往那个出事的地方去的，所以我对他们非常非常的尊敬。
嗯，全世界各地护士都是一个逆行的存在。那对于这些急性精神病的患者会采用一个怎么样的治疗手段呢？在澳洲这边
我们比较多的主要还是先从吃药开始，特别是他以前可能在社区里面因为吸毒啊喝酒很多，他也没有就是按时吃药，所以导致精神病一直恶化，所以我们一般医生都会先从给药开始，如果他吃药配合然后会有一些疗效的话呢，他就会去调整那个药量，就让他顺利出院，不会增加其他的治疗手段。但是如果有一些人比如说他觉得自己没有精神病的这种情况，他要监督他吃药会很难。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护士给药了以后，他会偷偷地把药含在舌头下面然后吐出来，会有这种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会给一些糖浆，这样的给药形式也会出现。如果实在是不行连糖浆都不吃，那他可能会往下一步就会给他注射，就会注射这些药物。那注射药物的话可能就是每个月一次或者每两个月一次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其他的手段全部都用过了然后都没有效果的时候，在一些比较很极端的情况下会给他做这个 ECT。 ECT 就是那种在脑部做一些微电击的一个治疗。
所以说对于这种电击的治疗手段现在还是有在被使用的。
对， ECT 这个东西呢虽然早在1930几年它就已经开始有了，但是那个时候和现在它这个电击的治疗已经发生了很实质性的变化。大家可能印象中的那种电击就是很恐怖，然后一个人坐在那个椅子上哇大喊然后就很痛苦，那个是它一开始的雏形。但是现在在现代的这个医疗情况下 ECT 已经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一个控制很紧密的一个治疗手段了。它其实首先人是在麻醉状态下进行的，然后会有那种帮助肌肉松弛的一些药物来保证你的安全，所以它其实是不会经历这种痛苦的。然后它的电流只会刺激在脑部，所以它不会造成全身的那种抽搐的情况。一般来说呢，我们尽量都要得到这些患者的同意我们才会进行，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它会有一个流程叫做 Mental Health Tribunal， 就是精神病的仲裁庭，它是一个法律体系，我们的每一步强制性的治疗方案都是要经过这个仲裁庭的同意的。
所以说对这个精神病的治疗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是不需要使用比较极端的手段的话，也是去尽量避免使用比较极端的手段，是这样吗？
对，肯定是这样子的。它整个 Mental Health Act 这个相关法律最大的一条原则就是你一定要用 least restrictive 的这些治疗手段，就是说能不强迫他做事情尽量不强迫，尽量遵循自愿原则，除非是非常有必要的情况下才会用到强制性的治疗手段。
就算是用到非常强制性的治疗手段，虽然说可能会有一些道德的困境，但也是在尽量避免这种道德困境出现的情况。
对，因为你必须要尝试了前面的一二三四五六种方法以后，你才能够再尝试第七种。然后每一步尝试开始之前，你都是要上到这个 mental health tribunal，在这个仲裁庭上面去详细的说明这个情况以后，得到同意了，你才可以往下一步走。
嗯，我个人比较好奇，为什么这种比较强制性的手段，可能听众会说是比较泯灭人性的一种手段，现在还在被使用呢？
嗯，这个要从我们法律的角度来看，因为就现行的我们这个 mental health 相关的法律，整个大的指导就是在 mental health act 下面，然后在这个法律下面是规定了这些手段是可以被使用的，包括我们可以限制病人的人身自由，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法律上面的有争议的部分。因为其实在一些欧洲的国家，它没有这种强制性的治疗，这个病人哪怕已经快要自杀了，哪怕已经要杀人了，医院仍然是不可以强制留住他的，但是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有这个法律体系的保护。
嗯，从另外一方面讲，是不是现在没有更好的手段去治疗这种比较重症的患者呢？
对呀，因为现在最重症的患者最多最多就是到我们这个精神科里面来，他没有在下一个更高精尖更能治疗他的地方了。当我们已经穷尽所有的我们的手段了以后，那我们就只能走向最严格的，就是最没有人权的。很遗憾，因为我们其实也不想这样，所有的医疗人员也好，社工也好，心理医生也好，我们从事这个职业并不是想要把人的生活变得很惨，不想让他的生活变得更难，其实我们是想让他们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进行这些治疗，他可能在病房里面会伤害自己，会伤害别的病人，会伤害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要去做一些限制性的治疗手段。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做这些手段，完全是因为有法律的规定。就是说法律如果不改的话，我们还是会一直以这种模式进行下去。但是好消息是法律马上要改了，去年出来了一个这个 Royal Commission into Mental Health， 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对于整个精神健康的这个行业相关法律有一个很大的调查，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现在正在进行下一步，就大家可以交 submission 交建议的这个阶段了。法律很快就要改了，它改成什么样我们还不知道，但是肯定是往病患的这个 well-being， 他的权利，他的这些康复为目标，往这个方向去改变的。所以我还是很期待他会改得更人性化，更尊重人权。
那我也是非常的期待，相信有的听众朋友也会想去关注一下这件事情的进展。那在这个急性精神科，社工到底是要做什么呢？社工的日常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很多人呢会把社工和护工混淆，因为他们写出来啊听起来很像，但是护工主要是做身体上的一些帮助，会做一些体力活。社工呢，我们是属于，就用网络上的话来说，我们属于打嘴炮的，就是我们主要是用沟通的方式跟病患去见面，然后我们去跟他以聊天的形式来了解他在社区里面是怎么生活的，然后包括他以前有什么家人啊朋友啊，住在哪里啊，有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困难啊，有没有什么法律上的困难啊，有没有吸毒喝酒，家里有没有孩子，孩子危不危险，他的 relationship 有什么问题，然后包括他有没有残疾人的那个 NDIS， 或者他有没有别的这些 service 已经在帮助他了，我们要去了解这一系列的情况。然后呢，我们了解情况以后，我们要去跟他的家属对接，要去跟他的这些其他的 service 对接，以及帮助他在即将出院的时候能够确保他能够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比如说有些人刚来的时候他是没有地方住，他之前是 homeless 的，他一旦到了我们医院，那就是我的责任，我就要必须给他找一个地方住，要不然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出院的。 有很多这样不能说是杂七杂八的事情吧，但是就是很多多样化的这些 task 都是社工分内的职责。
社工就是主要去帮助病患做一个社会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可以这么说。
然后你刚才提到了，如果是病患来到了医院就是你们的责任，但如果病患出了医院之后，他的这个社会化要怎么去跟进呢？
一般来说，病患能来到我们精神病房本身就已经说明他的社会问题很多了。因为一个人的精神病不会是只有精神病，他一定是在环境中有各种各样不安定的因素不利于他精神病的发展或者恢复的，所以一步一步才能到我们这里。所以我们的职责是在他在医院的时候，我要尽量的把这些社会因素给稳定下来，然后才能让他出院。比如说我们要给他 refer 给一些社区里面的机构，我们要给他找一些 case manager 啊，或者我们要去跟家属沟通，让家属了解啊，精神病是这么一回事，然后我在家里面能够怎么样去照顾他，能够怎么样去支持他。有些人呢，家属他虽然很努力的想要照顾他，但是家属也力不从心，因为很多人的精神病是很多很多年的，然后他们的情况非常的复杂，家属很累。那我们要去跟家属了解一下家属的情况，说你平时怎么照顾你自己啊，如果你是一个杯子，然后杯子已经空了，你怎么往外面倒水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要去安抚家属，我们要去给家属找一些社区里面的 support， 比如说他会有一些家属组成的一些小团体，会互相支持对方，然后会有一些家属上面的经济上面的一些支持等等等等的。这一类的工作是在病患在我们医院的时候我们能做的。那他出去了以后，会用一些社区里面我们已经给他对接好的东西，然后继续帮他去康复这样。
社工对精神病患的帮助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局限在他处在这个医院里面的时候，可能出了医院之后他就会成为社区或者是其他地方的责任，在这边只能是给他做一个相对紧急的一个救助吧。
对，这个是我们精神科社工能做的，但是在社区里面也有很多精神病社工，他们就是在社区里面去做他的救助。
就您的经验来看，有多少病患在出院之后能够完全的回归社会呢？或者是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这个我没有一个数据的统计啊。但是很遗憾的是，在我们精神病房有不少我们叫 frequent flyer 啊，常常会不定期的就重新出现到我们病房里的人。这个也是很无奈的一件事情。
可能还需要去在更多的方面帮助病患，可能有的时候一个区域的服务不到位，他可能就会再旧病重犯，然后又重新再有了其他的什么精神问题这样。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实际上精神病的救助在医院里面是非常局限的。首先他们在我们病房可能只待3到5天，长一点2个星期。然后他就要被 discharge 了，因为我们的病房床位很紧张，很多人在 ED 可能要等40个小时，就为了等我们一个床位。那我们给这个人稍微治一下，他就能出院了，把他的药重新给到，然后给他调整好，他就可以走了。但是其实很多的社会问题在社区里面是 ongoing 的，它是长期的 chronic 这些问题。比如说他就是没有一个稳定的地方住，所以他每天都想着我明天要去哪里，他怎么会想去做精神上面的康复呢？这个就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他最底层那个他都没有能够安心下来，他怎么能往上层去想呢？这都是一个社区里面 ongoing 的问题。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社工 Ivy 与您分享他在澳洲精神科工作的故事。下周还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故事栏目， Ivy 会继续与您分享精神病患在回归社会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